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名为恩慈。我们的牧师现在正在讲述他是如何凭着主的带领来到我们盼望堂的。他之前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上神学院，当时我们其中一个牧师Pastor Ed 特意飞到那去并且去劝他来到阿德这里牧养盼望堂的会众。转眼间26年就已经过去了。很多人已逝，都已经过去，而且他在说，我们应该不会不，我们应该不应该感到意外，他即将卸任为我们的牧师。让我现在就进入今天的信息。以下是牧师所为我们预备的信息。让我们开始。在我即将结束常驻牧师的公共事工之际，许多的思绪涌上心头，怀着各样的陌生的情绪，我一直在思索离别的话语，想要献给我和家人一同在这段朝圣旅途中辛勤耕耘的我所尊敬的会众。我应该用什么话语来表达我离别的赠言呢？我想到了一个词，那就是恩慈。正如主耶稣给他的门徒留下的爱的信息，正如使徒约翰多次留下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主关于爱的诫命，我的思绪也与他们的临别赠言并无二致。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常被提及的美德之一就是同理心。同理心被定义为一种能够识别、理解并分享他人想法和感受的能力。每个人都说培养同理心对于建立关系和表现出同情心至关重要。它包括体验他人的观点，而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观点，并促使由内心产生的社会亲社会或助人的行为，而非被迫而为的。 同理心使我们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从而与他们建立关系并提供帮助。他的另一个表达就是，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就怎么样对待别人。随着社会分裂的加剧，我们应该对他人更加有同理心和宽容。这些分裂也存在于家庭、工作场所，甚至是在教会中。化解这些分裂的良方之一就是拥有同理心。我们之间存在差异并非罕见的。夫妻之间不同，正如男女之间不同，父母和子女拥有不同的视角和优先事项。因为我们大家都拥有不同的经历，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和潮流中，存在差异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非常自然的。人们对差异的反应也各有不同，有些人选择沉默，有些人选择对抗，有些人选择回避，有些人选择无视。婚姻中是如此，父母与子女之间皆是如此。这种差异在教会中发生，既发生在牧师与会众之间，也发生在信徒之间。如果差异是正常且普遍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如此的认真对待它呢？因为我们如何回应和应对这些差异，将影响我们各个层面的关系。如果我们不回应这些差异，我们就无法建立关系，甚至现在的关系也会停歇不前，甚至开始破裂，到头来留下的只是对彼此的责任感和义务感，而不是欣赏和爱意。即使在家庭关系中也是如此。有人说，人在临终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未能建立和维系与他人的人际关系。说到教会，你会想到什么呢？一提到教会，就会引起不同的反应。有些人觉得教会给他们带来喜乐，有些人则认为教会是噩梦，有些人会觉得悲伤，有些人对教会生活充满了热情，甚至愿意为了教会融入这个群体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无论是放弃到别处工作，或者是远离家人。对这些人来说，教会是他们最大的喜乐之一。就他们而言，要离开这个携手同行、共同经历喜怒哀乐的教会是难以承受的。在我为这篇信息选择的经文中，也就是哥罗西书3:12-17中，保罗特别关注哥罗西信徒作为一个信仰群体共同劳作并一起生活的情况。我们应该留意并听从保罗在这些经文中的劝勉，使我们能够成长为一个充满喜乐的信徒群体，并防范和抵御那些可能破坏这一群体的事物。在众多的教训中，我只选择了其中之一，那就是恩慈。圣经里充满了恩慈的故事。首先，恩慈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例如拉哈恩带了约书亚派遣的两个密探进入耶利哥窥探的探子，使他们免受耶利哥王的追捕。让我们读约书亚记2:12记载了拉哈请求他们也同样恩待 他和他的家人，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再来我们看一下路德记二章二十节记载了，拿尔米对儿父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虽然拿俄米在上下文没有在上下文提到了神的恩慈，他也暗示了儿媳路德对他的恩慈。这告诉我们，人的恩慈最终的泉源是神的恩慈。第三个例子就是扫罗王和大卫。尽管扫罗王试图杀死大卫，约拿丹却恩待这位朋友，并保全了大卫的性命。约拿丹他在撒母耳记上二十十四到十五节中这样的讲道，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拣出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约拿丹他恩待了大卫，将他从父亲扫罗的谋害中救出，并请求大卫也恩待他的后代。有趣的是恩慈常常能引发善意的回应，这也是人际关系能够建立在慈爱之上的原因。当人恩待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回应人家的恩慈，我们之间的关系将不能我们之间的关系将不能改进。再来我们看另一个例子，撒母耳记上三十一记载三十一章记载了基列亚比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非利士地取回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带回亚比安葬，并为他们哀悼七日。在撒母耳记下二章，大卫听闻此事，就差人去见基列亚比人，对他们说，在撒母耳记下二章五节到六节这么说道：你们后代你们的祖扫罗，将他葬埋，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你们既行了这事，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我也为此厚待你们。让我们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这背景。在撒母耳记上十一章中，我们知道亚门人的王拿辖围攻基列亚比。亚门人的王心狠手辣，即便基列人愿意投降他，亚门的王仍然要求他们挽出他们的右眼，才肯接受他们的投降。这使基列人悲痛欲绝， 于是他们派了使者见不久前被高立为以色列王的扫罗。扫罗对他们表现出了同理心。我们在撒母耳记上十一节六章看到扫罗对他们所说的话。扫罗听到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至发怒。我们从这节看到扫罗很生气，回应了他们的请求，并拯救了基列人。我们看到了扫罗曾经善待他们，基列亚比的人民也回应了他的恩慈，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为扫罗和他的儿子举行了葬礼。基列亚比人他们没有忘记扫罗之前对他们的恩慈。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得到三个教训。第一，就是神的灵在扫罗里面做工，神的灵感动了扫罗，使他怜悯并同情基列亚比受苦的人民。在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中就包括了恩慈。一个充满恩慈的人是结出圣灵果子的人，而不是靠肉体行事的人。如果你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充满恩慈的人，却自称是一个信徒的话，你就应该知道你的属灵状况。继续让我们看扫罗恩待基列亚比人。基列亚比人并没有忘记他们所得到的恩慈，为了维护扫罗的尊严，不让他遭遇仇人羞辱，基列亚比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取回扫罗和他儿子的尸体，并将其安葬。他们不曾忘记过去所蒙的恩慈，正如俗语所说的，忘恩负义使人比性畜还卑微。让我们继续，大卫也以恩慈回报基列亚比人对扫罗及其家人的恩惠，恩慈会换来恩慈。充满恩慈的大卫也纪念他与朋友约拿丹的承诺。撒母耳记下九章七节记载了大卫恩待约拿丹的儿子米非伯瑟。 大卫说，大卫也就是大卫对米非伯瑟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这里我们看到大卫一直的记得约拿单对他的恩慈。所以这里教导我们切勿将别人的恩慈视为理所当然的。要记得你曾经所受过的恩慈，并抓住每一个机会以某种方式回报你曾得到的恩慈。再来，圣经中不是每个人都会回报他人的恩慈的。让我们看一下一些例子。大卫纪念亚门王拿辖的恩慈，并在撒母耳记下十章二节中我们这样读到，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于是大卫差遣了臣仆为他丧父，因为他丧父而去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撒母耳记下十章二节我们读到，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于是大卫差遣臣仆为他丧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然而我们在圣经读到，哈嫩他误信了谗言，误解了大卫的善意，并在撒母耳记下第十章四节我们这样读到，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结果可想而知是惨痛的。我们还需要知道，有些人因为思想或思维方式的极端扭曲，不仅会曲解我们的善意，而且还会以敌意回报。另一个例子是基甸时候，在士师记第八章34-35节中，以色列并没有善待基甸的家人。基甸是以色列人的士师，将他们从米甸人的压迫中拯救出来。让我们读士师记第八章34-35节。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视为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后代他的家。以色列人不善待基甸家人，可能正是因为他们连神都他们也可能也是因为他们也不纪念神对他们的恩慈。再来另一个例子，就是约阿斯王，他没有纪念祭司耶和耶大的恩慈。耶和耶大不仅救了约阿斯一命，使他免遭杀害，还立约阿斯为王。我们能够在历代志下这样的读到，历代志下24章22节，这样 约阿斯王不想念善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善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审查深渊，约阿斯王杀了耶和耶大的儿子善加利亚。马太福音23:34-35记载了，我所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到直到你们在圣殿，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善加利亚的血为止。所以我们看到约阿瑟王不但没有以恩报恩，反倒以残忍相待。我们要记得，所有的这些负面的事件都发生在神的子民以色列当中。所以要叫大家审视自己的生活，看看自己身上是否也存着同样不堪的恶行。我们应该彼此善待，铭记他人的恩慈，并尽力以善回报。第三点，我们要来看一下神是恩慈的。神是恩慈的，圣经中有数不胜数的例子。我仅仅举几个例子。所罗门在列王记上3:6中提到神的恩典。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所罗门认为他的王位是神赐予他父亲大卫的恩典，在这里神的恩慈与他信守圣约有关。第二个例子就是以赛亚书54:8，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遮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怜悯你。在这里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在这段经文里即便神管教我们的时候，他的慈爱也不会消失。再来另一个例子是以赛亚书54:10，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在这节经文中，神的慈爱可能与神的怜悯是可以互换的表达。第四点，恩慈是所有人应该有的品格。箴言19:22，我们这样读到，施行仁慈的人令人爱慕。再来，箴言31:26提到了贤惠的女子。我们知道箴言31提到整篇都提到贤惠的女子。我们特别要看第26，这贤惠的女子是怎么样以慈爱教导他人的。箴言31:26读到，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恩慈的法则。 再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四到十节中为自己做见证，列出了他作为神用人的各样特征，在第六节中就包括了恩赐。保罗在哥罗西三章十二节这样劝勉信徒，所以你们既然是神所拣选的，是圣洁蒙爱的，就要存怜悯的心肠，恩慈，谦卑，温柔和忍耐。盼望堂的会众啊，你们要彼此善待，当访客和陌生人来访我们的教会时，要热情地接待他们，与他们交通。如果有人生病或受到试炼，要务必向他们表达你的善意。你要把握表达善意的机会，善待他人，就像神善待你那样。再来我们看一下恩慈的定义。挪亚威伯斯特将词典将恩慈一词定义为善意、仁慈，这是一种喜欢帮助他人使他人幸福的性情，乐于满足他人的愿望、需求或减轻他人的痛苦。另一个定义是善意的行为，慈善，任何促进他人幸福或福祉的仁慈行为，如施舍、好客和关心他人。从这两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来，恩慈是促使人行善的动机。恩慈包括善意和善行，在很多情况下，仅有善意是不足够的，我们必须把善意付诸于行动。所以我们不能仅仅的用语言去关心他们，我们必须用行动，我们必须知道怎么能够的去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我们必须记得要把善意付诸于行动。再来，恩慈与我们神至高的旨意是相符的。当我们有时候当人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在经历试炼的时候，他们仅仅开口说哦，我会为你祷告，希望神能够提供你的需要，并且叫他们对他们说，我们慈爱的神会好好的照顾你们的，我们要坚信神会这么做的，这是多么的伪善如果你只是仅仅的用言语去 慰问他们，而不以行动去支持他们的。因此，确实，我们必须确信神会提供他子民的需要。所以，当我们看到不幸的事件或情况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质疑神的主权。如果神，既是至高无上的，又是慈爱的，那么为什么会有坏事发生呢？如果神不帮助我们，谁能帮助我们呢？事实上，神的至高旨意是叫我们彼此恩待。你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6章11节，我们会这样的读到，耶稣他这么说，你们常常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你有没有觉得耶稣的这句话非常奇怪呢？你们常常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耶稣的这句话是否很奇怪呢？我们会想到，为什么神不让每个人都富足呢？为什么世上会有穷人呢？当然，如果这是神的旨意，神他一定能够做到，因为神既然能够消除贫困，满足穷人的需要，那么为什么我们周围仍然有穷人呢？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以很多方式回答这个问题。然而，我们要知道的是，神要教导我们，施比受更有福。神要教导我们在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这就是他对我们的至高旨意。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身边常常会有穷人跟我们在一起。他在教导我们，在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忙。保罗在哥林多后书8章14到15节这么说道：现在你们富裕，就要补助他们的缺乏；到了他们富裕的时候，也可以补助你的缺乏，这样就均等了。正如经上所记，多的没有剩余，少的也不缺乏。富足的人理应善待贫穷的人。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彼此善待。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去补助那些缺乏的。再来，我们看到行善必须本着正确的精神去行。如果我们服侍他人仅仅是为了获得报酬，这样那么这种行为本质上是自利的。同样的，如果我们送礼只是为了换取回报，其动机也是显而易见的。若我们服侍或送礼的动机是为了美化我们在他人心中的形象的话，换句话说是要得，是为了获得他人的感激的话，那这样的自私意图虽然不明显，却是同样真实的。通常刻意去做好事，往往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在这种情况下，看似关心他人的行为，其实只是伪装 伪装起来的自我爱慕。我们必须像神恩待我们一样去行善。这个原则可以在马太福音六章三节中找到。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不要让我们的善意成为受助人的负担。要以基督的心去行善。或许马太福音25章31到39节很好的说明了这个教训。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25章，我们将从31节读到39节。第31节，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带着所有的使者降临的时候，他要做在荣耀的宝座上，万族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好像牧羊人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一样，把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那时王就对右边的说，蒙我父赐福的，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好的国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接待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衣服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就给你吃，渴了就给你喝，又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就接待你，赤身露体就给你衣服穿呢？或者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就来看你呢？王要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只要是做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了。一人对主心存善意，甚至对此毫不自觉。当我们善待我们当中的弟兄的时候，我们也是坐在主的身上。很多时候义人对主所存的善心甚至毫不自觉。再来，我们旧约中 Hesed 很好的描述了恩慈。这个词 Hesed 在旧约中出现了246次。这个词包含了信实、确定不疑的慈爱，更广义地说就是恩慈的概念。 Hesed 有时候用来形容人与人之间的态度或行为，但更多的时候是在讲神对他的子民、信徒甚至全人类所展现出的性格和恩慈作为。再来，我们看到耶和华或神的恩慈这一短句出现在撒母耳记上20章14和撒母耳记下9到3节中，至少在形式上代表了人类与神性的这两个层面上的恩慈交汇。让我们引述神学者内尔顺格鲁克的话，他主要从三方面解释 Hesed 这个词。让我引述他的话，这个词表达了一种人与人或群体之间彼此承担责任的意义，几乎是出于我们同为人类的缘故。自然 应当彼此关怀，它主要强调三个方面。第一，是指人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行为；第二，指人在信仰层面，特别是对神的态度和行为；第三，指神对人类的作为与恩慈。再来，我们看对待 Hesed 的近期研究，将其与恩慈和善良的理念联系起来。H.S. Straub 将 Hesed 解释为超越个人期望或应得的善良与恩慈，唯一的动因是甘心乐意地慷慨待人。再来 H.J. Zubel 的结论是 Hesed 最恰当的翻译是良善、恩典或恩慈。综合考虑以上所有关于 Hesed 的讨论，我认为 Hesed 表示良善或恩慈，也带有相互义务和忠诚承诺的意思。我想说的是，恩慈 Hesed 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在诗篇中，这个词两次被翻译为慈爱。诗篇第117篇第二节，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以及诗篇第119篇第76节，求你照这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我们要切记人对我们的恩慈。再来，我们看接下来我们将看一看牧师他从自己的心路旅程中让我们看一下以下是牧师从自己心路旅程中获益良多，现在要把这些获益与大家分享。很抱歉，我可能没法把他即兴分享的内容全部都翻译出来，所以首先他要致谢深爱他的母亲和父亲。牧师要感谢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生前他会招待麻风病人，麻风病人他们的样子是很可怕的，但是他仍然热情的招待他们这些麻风病人。牧师他在分享他进来与他高中同学的机会，他与两个高中的朋友一起用餐，其中一名同学分享他对牧师的妒忌，因为他这位同学分享了他的父亲并没有像牧师的父亲那么样的显出他对儿女的爱。 所以现在牧师他在回顾他的父亲对他的妻子以及对牧师和自己的妹妹的爱。再来，他要致谢他的妻子，他的爱妻。他感谢他的妻子，即便在他贫穷无法在物质上提供给他爱妻，他的爱妻仍然愿意与牧师一起同甘共苦。因为当他们年轻的时候牧师不能够提供房子给他，即便如此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与他的家人一起同住，并且视他牧师的家人如己。即便他们当时贫穷他们的收入微薄牧师娘她也款待招待宾客，即便在她即将临盆生他们的大儿子的时候，那个傍晚她还在接待客人。而且牧师娘她也有同理心，很多时候看到其他人的苦难，她都会默默的落泪。牧师坚定的认为这是神的旨意，让他牧师娘能够这几年来与牧师同甘共苦。再来牧师致谢他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人。牧师的孩子他们同样的是在不是在富裕的情况下长大的，很多时候他们即便在物质上不富裕，他们很多时候衣服用品日常用品都是二手的，都是人家给的但是他们都并没有抱怨。对，再来牧师他提到他在他生命中遇到很多善待他的人，但是如果他要一一的列出这些善待他的人，这名单一定会很长的。这些人他们曾经鼓励他和他的家人并且基于他们经济的支持以下是一些 这些名单。OK,第一就是一位牧师通过教会提供的全额奖学金资助了他，另一位牧师则在金融危机时给予经济的援助，帮助他完成博士学位。一对夫妇支付了他的神学硕士课程的费用。再来Bob Jones University 资助了他四年的全额奖学金。一对夫妇在他攻读神学期间昼夜劳作以资助他的家庭。一位退休的讲师免费的审阅了他的博士的论文。再来，他感谢盼望堂的会众，当中有很多的医生为他以及他的为牧师和牧师娘提供了医疗的免费的医疗。再来，他也要感谢会众一直为他们祷告，鼓励他们，并无私地服侍会众。他再来，他还要感激过去和现在的执事理事会，感谢所有的长老和执事，他们全力地支持牧师，让牧师能够的完成应尽的责任。再来，他要感谢参与海外事工的人，他也要感谢关心探访病人和老人的人，他也要感谢所有的团契事工小组的委员。再来，他要感谢那些默默侍奉的人，这些人他们是献花的人，他们是迎宾客，他们是厨房的帮手，他们是乐师和唱诗班的人，他们是音响和信息技术的人，他们是帮忙教会管理财务的人，他们是主日学的老师，他们是在教会打扫卫生的人，他们是接送他人的司机，他们是参与教会各项活动的志愿者，他们是每个参与团契的人，他们是每一个热情好客的人，他们是接待新人的人，是接待留学生的人，是接待新人留学生和他们家人的人，他们是传道人，他们是将信息翻译成中文和韩文的人，他们是编辑排版及印刷主日敬拜手册的人。再来，他要感谢牧师，要感谢每个在集会中准备餐食的人。我在这里要分享一个牧师在这里分享了一个小故事，说他是怎么样的曾经领受一个人的牧师他分享了一个故事，那就是其中曾经有一个人他带他去购物，这个人教他将他的那个购物车给装满了食物或者日常用品。牧师犹豫了一会儿，最终还是以感恩的心接受了这个 接受了这个人的善意，并且之后问这个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人他说，因为他曾经同样的受过同样的待遇，也就是曾经有人，叫他装满他的购物车，并为此买了单，所以他就以同样的方式，叫牧师把他的购物车给装满，并为牧师买了单。牧师再来又再诉说他的成长过程。牧师他在诉说他小时候他就受到圣灵的感动要服侍主。当时牧师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境里头，牧师的父母亲对他说，你最好是学一门手艺，因为我们家境贫穷，如果你有一门手艺的话，你就能够维系自己的生活。所以他牧师就尊重了父母亲的建议，所以牧师就接受了父母亲的建议，并做了一个并做了电工的实习生。有一次他在回家的途中，他在做电工实习的时候，他在回家的路上，在车上，默默地向神祷告。他对神恳求神，让他能够有读书的机会。感恩，神让牧师有机会，读书，并且完成神学院的学习。并且一路来都得到经济的资源，让他能够的全心全意的投入神学学习，在神学院学习，并且在神的带领下来到了盼望堂。所以牧师很感激一路来所有的人给他们提供的恩慈。牧师他很抱歉，他无法逐一的去感谢每一个人。他感谢那些无数善待他们邀请他们的人。牧师抱歉，他无法逐一的感谢每一位人。让我们现在回到信息。牧师是这样的总结他的信息的。就算我们觉得自己一点恩慈都没有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还有希望。有研究发现，其实人可以选择去培养和重视同理心的。我现在要提出两个建议，愿意花时间接触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往往会更懂得体谅别人。用圣经的话来说，这可以是圣徒之间的团契，花时间与圣徒相交，参与事工，探望病人，满足他们的需要。再来第二个建议，就是默想神的话有助于培养我们的心智，使我们更加的良善。 善良。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八到九节这样的劝勉我们：弟兄们，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你们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敢说，我们大家都渴望能够属于这样一个有慈爱的信徒团体。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确保我们自己具备这种品质，这必须是我们每个人要专注以及自律的目标。然而保罗也很现实，他知道我们容易失败，他知道在要求我们和别人一起合作的时候，难免会受伤，也难免会伤害到别人。我们有时候说话会不小心，可能会无意地冒犯别人。有时候我们太专注于自己的需要，却忽略了那些正在受苦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提醒我们必须彼此包容，让我们彼此善待，并与在教会建立良好的关系。当我们以恩慈的心坚持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将大大的得力，能够发光照耀世界，使荣耀和赞美归于神。让我们现在低头祷告，并祷求神与牧师与牧师娘一起同在，并保守他们的每一天。让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阿门。